等心百千法界中自性圆满色身有为地藏本来护主明心法七情无垢光中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讲啊，欲生不杀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群释第二大佛陀吉祥后主龙树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进行抉择。四个科判呢，可以说分了名义、义理、论义，然后还有末义，这样的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论义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造论的这个本体所造论体，第三个呢是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究竟的功德。现在呢分别呢说实地啊，分别说实地呢，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实地当中呢有这个广和深的两个部分啊。广的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这个实地当中菩萨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如何行持布施度的这个力度。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每地当中详细的宣讲了他们的这个本体、他们的誓词、他们所具足的不共的功德等等，相方面的话从广的方面进行宣讲的。那么在甚深方面呢，那么虽然在这个第六地的时候呢着重宣讲菩萨入定的根本慧定的这个境界，但是在这个除了六地之外的一二三四五地，然后七八九十地，像这样的话虽然不是广说，但是呢应该了解呢这个是宣讲生隐菩提心。那么在宣讲生隐菩提心的时候呢，肯定是这个附带了解呢菩萨是这个安住在最深深的这个空心的定解当中的。所以说呢从这个分别说实地当中呢有这样的深广两个方面。那么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宣讲这个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集起地等的五地，第二呢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等四地，这三个科判。三个科判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分了五个方面，第一呢是集起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是发光地，第四是宴会地，第五呢是南生地啊，这样的这个科判。五个科判当中其中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也说正在讲离垢地。离垢地呢也分了两个方面进行宣讲，第一呢是真实离垢地，第二是结为本品。真实离垢地呢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呢差别体地的誓词，第二是地支这个差别，第三是这个结说此地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第一个呢是此地真圣持戒度，第二是这个赞叹持戒度，第三个呢是持戒的这个分类，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现在讲第二个科判，正在说这个赞叹持戒度。赞叹持戒度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真实赞叹持戒度，第二是诸菩萨如是持这个如是这个持戒诸相，有这样两个科判吧。两个科判呢首先讲第一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第一个呢列体须具持戒，第二呢是这个戒律是诸功德之所依处，这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呢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首先呢是这个离戒者的过患，第二是这个具戒者的功德。首先来讲第一个方面呢也是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首先呢是离戒者不得善趣之过患，第二是这个乐果依持略尽的过患，第三个呢是恶趣中难以解脱的过患，第四个呢就说是这个为了离诸过而事后说持戒。或者事后说戒律，也这样的这个四个方面。四个方面呢其中的三个科判呢昨天以上呢已经做了抉择，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第四个科判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前面所讲到的一样，那么为了离开诸过而在这个事后呢随即宣说这个持戒度。为什么就有这样科判呢？首先我们可以了解呢，在这个科判当中总的意思，它的总的意义呢是在讲这个如果是持坏了戒律之后呢它所具有的种种过患在轮回当中呢必定是要感受这个恶趣的果报可以说呢如果你持坏了戒律的话，它的直接的艺术果呢那么就堕入恶趣，堕入恶趣呢就没办法获得善趣的安乐，持坏了这个侠门的人生这个方面呢是这个显而易见的。然后呢这个直接方面是这样讲，那么间接方面呢，间接方面如果你就说失去了人生之后呢又如何通过人生修持善法而获得解脱呢？那么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堕入了恶趣之后呢也就意味着没办法从这个轮回当中获得圣果这方面的话直接和间接的过患呢应该如此了解。那么这个科判当中呢前面三个科判是着重宣讲这方面的内容，那么第四个科判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了解了持坏戒律的过患之后，那么要劝就是这个劝戒呢就是后学者需要守持戒律，或者说为什么佛陀在这个宣讲了布施度之后随即宣说这个持戒的这个教言的这个他的这个目的，他的目的所在。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已经了解呢，是故圣者说事后，随即宣说释罗教。是故圣者呢，就是这个是故呢，就说是连接时啊，一个连接时，连接什么？连接前面的这个三个科班的内容，前面就讲到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在释怀了戒律之后呢，没办法获得善趣，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乐果呢，一次性就受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恶趣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有了解了这样的一种方方面面的过患之后呢，是故啊，就是这个圣者，这个方面圣者呢，可以说是指佛陀啊，所佛陀的。那为什么叫圣者叫这个佛陀呢？因为呢，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呢，他已经完全啊，这个胜过，完全已经胜服了啊种种的罪恶啊，一些种种的罪恶已经这个胜服了，他已经获得了这个胜利的缘故呢，所以说称之为圣者啊，称之为圣者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单单把佛陀称为圣者呢？难道不是像这样的罗汉、阿罗汉相续当中已经胜服了这样罪恶了吗？还有呢，就是像这样的初地菩萨、二地菩萨这方面也是胜过了罪恶了，为什么不叫圣者呢？因为这个地方它一个特法，那特法是什么呢？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戒律呢，单单是佛陀的境界，宣讲这个戒律，宣讲取舍的道理啊。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做顶礼句的时候呢，他分别对这个经律论啊，这个三藏进行顶礼的时候，顶礼六藏的时候，单单是顶礼一切自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佛陀呢，他才能够通过如所有尽所有智，如是的话了解啊一切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你做这个因，它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就了解的相当清楚的，了解的这么清楚的缘故呢，佛陀呢才有资格制定戒律。像这样的话就不能做这个，可以做那个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宣讲戒律呢是这个佛陀的特法，是一个佛陀的特法。所以说呢，虽然这个声闻罗汉声闻罗汉还有呢就是诸大菩萨呢，他们都已经胜过了种种罪恶，但是呢不把他们安立成圣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这个只有佛陀才能够如是的宣讲释罗的教法。所以说呢圣者说事后佛陀呢在宣讲这个这个成佛的次第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因成佛的第一因呢就是这个布施度，然后宣讲了布施度之后呢，随即就宣讲了这个释罗教，紧接着就在这个布施度之后呢，马上就宣讲了这个释罗的教法，马上宣讲释罗的教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后学者来讲就是这样的，首先讲布施的功德通过布施可以获得种种的资具，然后呢就佛陀再宣讲了，如果你单单有布施而没有手持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必定在恶趣当中感成布施果有种种不愿意的这个事情出现。所以说呢，在宣讲布施之后呢，马上宣讲这个行者你必须要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如果不手持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一切的善法的功德是没办法圆满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目的。所以说呢，就是随机宣说这个释罗教。那么这个释罗教呢，在这个可以说在这个第二品当中，在本品当中呢，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包括在十善法当中，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要容易这个认为呢，这个十善业道就是一种世间的这个善法而已，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深山与是异山，像这样的这个十种善法而已。但实际上呢，这个十种善法十种善业道呢，它可以包括一切利益，任何所有的一切利益呢，在这个十善法当中不包括的绝对是没有的绝对没有。我们可以说呢，在这个别解脱戒律当中呢，它主要强调的是身与这个七支，像这样的身体方面的三支还有语言方面的四支，这方面呢是在这个像这样的话主要是在身与七支。而像这样的这个大乘的戒律当中呢，它最着重的是这个意业最着重的是话就是像这样调伏自己的心，像这样的话就是最终的意义。所以说呢，在意义的设置呢，它要断除生理气质，因此说呢，没有任何一个戒律是离开了十善业道的单独可以成立。因此说呢，在这个本品当中，为什么月成菩萨单单宣说像这样的话就十善业道呢？就是因为十善业道能够包括一切的戒律的缘故，如是的话就在这个地方的释罗呢，就是完全宣讲了这个十善业道随即宣说的这个释罗的教法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目的。为什么佛陀在宣讲布施度之后呢，要宣讲释罗教，他的原因所在就是这个方面。然后呢这个科判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他的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离戒的过失已经做了抉择了。这个讲完之后呢，再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的话，就是去戒的功德。去戒的功德呢，这个地方也是两句在进行抉择：释罗田中长功德，受用果力永无竭。释罗田这个地方释罗呢，可以说是戒律清净戒律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清净的戒律呢这个比喻成一个这个良田比喻这个良田。大家都知道呢，像这样的话，在如果想要这个丰收想要获得这个种种的这个饮食受用呢，必须要有的时候通过种庄稼的方式呢进行获得的。种庄稼的话像这样的话叫 获得这个丰收的话，它必须要在田当中啊进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种植，然后呢耕耘，然后呢在田当中呢可以收获的。那么这个田呢，它又有良田和劣田两种。良田和劣田两种，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是个田是个良田的话，那么这个播下去很少的种子，最后呢它就长出这个很广大的这个非常丰厚的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果实的。如果是个劣田的话，那么你在这个劣田当中呢，虽然是播下的种子，但是呢它所生长的这个庄稼呢，或者最后的果实呢是相当少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有这个良田和劣田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所宣讲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这个示弱田，示弱田实际上是一个良田的一个良田，因为我们的心地啊，就是每一个众生呢，通过手持的清净的戒律，尤其是这个地方所讲到的菩萨戒，菩萨戒如果受持的相当清净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没有其他的烦恼啊，没有其他的烦恼，就成了一个良田。那么在这个良田当中呢，种种善妙的功德呢都可以生长啊，都是可以生长的。最后呢，通过在这样的一个清净良田当中生长的功德圆满之后呢，它的果是什么呢？它的果就是暂时的菩萨实际的果，究竟来讲就是佛果。所以说呢，它这个在良田当中所长的这个功德也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殊胜的。所以说这样讲到的是受用果力永无竭，受用果力永无竭呢，一方面这个受用呢就是自受用，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呢就是菩萨他自己通过修持如是的这个通过清净的戒律的基础上修持种种的功德的话，他自己可以受用佛法。自己相续当中呢，具足大悲，具足空心慧等等，像这样的话具足这个佛法，然后在佛地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受用这个佛法的。然后呢，他受用呢，菩萨他自己如是获得了自悲双运的这个功德之后呢，也可以对其他众生宣讲妙法，把其他众生安置在这个解脱的这个殊胜地。所以说呢，菩萨的这个功德也是令他受用的。而像这样的果力呢，不管是自受用也好，还是他受用也好，像这样的果力呢，就是永远不会枯竭，永远不会枯竭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殊胜的戒律，尤其是呢菩萨戒律的这个，像这样菩萨的这个戒律作为它的这个田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这个良田当中所生长的一切佛法的果力呢，永远不会枯竭，永远不会枯，因为菩萨的戒律是通过菩提心手持的通过菩提心手持的，所以说他自己呢，即使是这个菩萨他已经获得了佛果，即使是他自己就是获得了这个无余涅槃的果位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自悲二者也是不会灭尽的，他的智慧和他的大悲呢是永远不会灭尽。这方面是在这个佛陀经典当中或者弥勒菩萨庄严经当中呢，都是如此宣讲过的。菩萨的戒律和一般的其他的小乘的戒律根本不相同的原因呢，如此的话，相续当中有这个殊胜的智慧又有殊胜的大悲心，所以说呢，即使是他获得了无余涅槃，一切所有障碍呢，无余灭尽之后获得了圆满的寂灭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永远不间断的度化众生的。因此说呢，是受用果力永无竭。这个方面是从良田方面讲。那么从反方面，如果是个劣田，如果是劣田是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修行人，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人发心入道，发心入道之后呢，如果我们对这个清净的戒律没有好好守持这个违犯了种种戒律，违反了别解脱戒律，违反了菩萨戒律，像这样的话，我们平时也在这个念咒，也在修持很多善法，也在浑身修行，但是因为自己的田很劣的缘故因为自己相续成了一个劣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像这样的种种广大的善根呢，就很难以茁壮成长，就很难以就是在迅速的时间当中呢，长出这个非常丰收的这个果实来。这方面就是从良田和这个劣田的差别。为什么要这样比较呢？比较之后呢，大家就了解了应该守持清净的戒律使自己成一个良田，千万不要违反戒律呢使自己成一个劣田，否则的话，像这样的这个获得暂时安乐或者就近安乐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时间呢，绝对要大大的这个后退是因为这样了解的缘故呢，所以说是激励大家呢守持这个清净的戒律。这方面也了解的，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学习戒律的时候呢，针对显教来讲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别解脱戒律和这个菩萨戒，这是这个两种。那么一般的人呢，就是说从刚开始入佛法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个别解脱戒律呢就比较清楚的相对尤其是这个四根本戒律，四根本戒律如果是违犯之后呢，按照小乘这种的角度来讲，就是没办法恢复的一旦就是说这个破了这个四根本戒律之后呢，就好像一个瓷瓶一个瓷瓶摔坏之后呢，它就是没办法恢复了已经没办法恢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大家对这个方面呢都比较清楚的缘故呢，一般来讲对这个别解脱戒律方面的这个四根本戒呢是比较容易比较可以说严格的去护持的，就认为呢不能够做这些这个是根本戒律，否则呢没办法恢复。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对这个菩萨的根本戒呢，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引起重视。菩萨的根本戒，那么就是说也很多来讲都是从心方面安立的，尤其是呢不要舍弃众生。不能够舍弃众生，不能够舍弃众生方面呢，他们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这个阿弥陀他的这个根本戒律方面根本戒律方面，但是呢，很多修行者呢，对菩萨的根本戒呢，没有引起重视的。 一方面来讲的话，是不是认为像这样的这个菩萨戒呢，它就是这个这个坏了之后呢是容易这个修补的，容易修补。它忏悔的方式呢，不像这个什么，不像这个毗戒陀戒律这么复杂。啊，像这样只要是具足的这个像这样念诵一些这个这个什么呢，念诵一些这个忏悔文呐，或者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一个那个三个面前进行忏悔，都可以有这个恢复的，有这样的一种。而且呢，每天如果是自己念诵这样的一种，念诵这样的一种这个法性仪规呢，也是可以抽补自己的戒律等等。从这方面考虑的时候，是不是就对这个这个菩萨戒呢不是很重视，或者就是我们从学佛以来呢，对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它的这个重要性，或者它的这个殊胜的功德，违反之后它的过患方面呢，没有引起重视的缘故呢，有的时候呢就这个不注意的。那实际上我们了解呢，在这个讲菩萨戒律的这个菩萨戒律的功德当中啊，就是讲菩萨的这个戒律当中的时候呢，就说过了，你像这样的这个菩萨的戒律呢，就远远超胜于手持菩萨戒的功德呢，是远远超胜于这个手持这个别戒陀戒律的功德的，确确实实远远超胜的。那么像这样就因为你相续当中有了一个殊胜的菩提心，有殊胜的菩提心摄持之后呢，也所手持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菩萨戒呢，它的功德也是远远超胜于这个别戒陀戒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功德方面讲，功德方面了解之后呢，反过来讲它的过患。啊，你就说这个破了菩萨戒的过患呢，也是远远超胜于你破这个小乘戒的这个过患的。所以说从这方面两方面比较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守持这个清净的这个别解脱，一方面要守持清净的这个菩萨戒律，尤其是呢千万不要对众生呢产生像这样的这个恼乱之心。如果自己相续当中经常能够保持一个贤善的意乐啊，贤善的意乐，什么贤善的意乐呢？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呢一定要想到呢，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令众生安乐，不要使众生受痛苦啊，这个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说如果自己相续当中经常有了一个愿众生得乐的像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呢，肯定就不会去扰乱众生了啊。经常如果相续当中具足这样正知正念的话，平时众生在扰乱自己的时候呢，或者自己有什么因缘要产生一个嗔恚的烦恼的时候呢，如果有这样的正知正念的话，肯定就可以这个保持自己不产生嗔恨心，不会产生这个舍弃众生的心。所以说如果像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心念守住之后呢，那么也不会呢就是违反其他的菩萨戒律啊，根本戒就不会违反了。所以如果是守住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根本戒律的话，他的功德也是日夜增上，而且成为成佛的因。因此说呢，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是若田中长功德，受用果力永无竭，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利益方面进行宣讲的。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再讲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可以说上就是这个列者一序具戒律的这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然后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这个戒律是诸功德的所依处戒律是诸功德的所依处，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诸功德呢是什么呢？诸功德可以说一切功德可以包括在这个增上身和决定身当中也就是说呢，任何功德没办法超越这两个这个大的一个大的这个目标。所以说这样的话，在这个颂词当中所宣讲这个一切功德呢，实际上也是增上身和决定身下面的话，颂词当中是这样宣讲的：诸一生及佛与身，自证菩提与佛子，增上身及决定身，其因除戒定无余。这个地方第三句就讲得很清楚，增上身及决定身。增上身及决定身是如何进行了解的呢？首先呢是诸一生诸一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指凡夫众生的意思凡夫众生没有登地之前的，或者说没有获得圣道的，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叫做这个一生。那么一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一生呢就是通过自己这个不同的业力而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投生，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一生。那么这个一生呢有很多很多种的很多种，我们可以说整个六道呢都是叫做这个一生的，分别在这个六道的不同处进行投生的缘故，所以说称之为一生。那么在这些一切一生当中，那么他这个乐因是什么呢？要获得这个一生当中的增上身的这个功德呢，他的这个因直接就是这个手持戒律。手持戒律，我们说是在一生位当中呢，它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恶趣，一个是善趣一个是恶趣，一个是善趣。那么像这样的话，恶趣是什么呢？获得恶趣的因，那就是这个破坏了戒律的，没守持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呢，堕入恶趣。那么你自己想要得到善趣的安乐，想要得到善趣的身份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守持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呢，通过守持清净的戒律，远离恶趣而获得善趣，这个时候就获得了增上身这个时候就获得了增上身了。因此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诸一生通过守持戒律来获得增上身的安乐这个方面就是诸一生和增上身进行对照的。然后呢还有决定身呢是什么呢？决定身呢，那么就是佛与身，自证菩提佛子这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讲的三层圣者了像这样的话，三层的圣者，一方面总的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圣者有这个四种圣者有四种：声闻罗汉、缘觉罗汉，还有菩萨 还有佛陀，像这样除了这四种圣者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圣者了。而这个时候呢，就没讲到佛陀，就讲到其他的三种圣者。三种圣者呢，像这样通过这个修持殊胜的正法，获得这个决定胜啊，这个决定胜呢，就是这个一个涅槃的安乐，或者超出于啊这个世间的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呢，就称之为决定胜。那么像决定胜呢，首先呢就讲这个佛语生啊，佛语生前面讲过了，就是指声闻的这个声闻的圣者啊，声闻的圣者称之为这个佛语生的。像这样的话，佛语生呢是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而获得的啊，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就是说你要修持一个小乘的圣果，想要获得一个小乘的圣果的话，那么你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必须要手持一个戒律。必须要守持一个别解的戒律，所以说呢，不管是五戒也好，十戒也好，还是像这样的这个比丘戒、比丘尼戒也好，像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守持一个别解的戒律。通过守持别解的戒律，防止相续当中的种种粗大和细微的恶行，在这个不增长恶行的情况下，修持种种殊胜的功德呢，逐渐才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佛语生他自己的这个因呢，这个就是这个清净的戒律，很明显可以了解了。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自证菩提，自证菩提是什么？就平时讲的独觉，平常的独觉果呢就是自证菩提啊。大家前面大家都知道了，像这样的话，这个独觉他在最后一世的时候呢，他是不需要依靠这个上师的，不需要依靠上师的指点，他自己呢就通过观察这个原生原灭的方式呢，就可以自证这个菩提果位。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自证菩提。那么自证菩提呢，他也是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啊，他是通过手持清净的戒律的。那么如果他自己没有一个这个殊胜的戒律，没有手持个清净的戒律的话，如是的话，他自己也是没办法获得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果位啊。也就是在这个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身与意啊三方面呢不造粗大的罪业的前提下面啊，修持这个无我空性，如是的话才可以获得独觉果位啊。这个自证菩提方面讲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佛子啊，这个佛子呢可以说是单指这个佛的义子。就是说单指这个菩萨，虽然像这样的话，就佛子有三种，一方面是佛的这个身子呢，就是罗诃罗尊者，然后佛的语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声闻罗汉，然后佛的义子呢就是这个菩萨啊。为什么就称之为义子呢？因为佛陀相续当中的功德，佛陀心相续当中的功德，菩提心，像这样大悲的智慧，像这样的话，菩提心和什么？菩提心和这个空性智慧呢？菩萨的相续当中如是具足，也就是说佛意当中的功德在菩萨的意当中如是进行具足的缘故，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称之为这个意指的。那么这个佛的意指呢，也是通过这个清净戒律当中产生的。前面我们昨天以上呢已经做过分析了。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没有一个手持一个清净的别解脱戒律，从天到尾都在造严重的罪业的话，在这样的相续当中，在这么肮脏的相续当中，是不可能产生一个清净菩提心的功德的啊。以前在讲入群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嘛。如果你一个人要想请这个国王在家里来吃饭的话，那么你如果不把你的家里把你的这个居室这方面的话，就是打扫得很干净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把这个该打扫的灰尘不打扫清净，然后呢该摆设的这些庄严的贡品这个像这样的摆得比较庄严的话，这个是国王来的时候看到这么肮脏的家，绝对不会来受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只有把这个你的这个方方面面打扫得很清净的时候呢，国王大臣呢才很愿意在你的家里来。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你如果你的相续当中要产生一个非常非常清净的菩提心的话，这个时候呢，你的相续，你自己的内相续必须要清净，这样的种种粗大的过患呢不能产生。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再发起一个这个增上一乐心，如是呢就可以产生菩提心了。所以说这方面他的这个殊胜的佛子呢，要具足清净的戒律而产生呢，那是相当明显的啊，非常明显。所以说呢，这个讲到了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佛语生、自证菩提和佛子这三方面的话，通过手持清净戒律的前提，那么或者修持人无我空性，或者修持二无我的空性，最后呢就获得一个决定胜的这个安乐啊，就获得一个决定胜的安乐。所以说呢，这一方面一分析的时候呢，最后结论就是其因除戒定无余。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其因是什么呢？就是增上生的因、决定胜的因，这两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乐果的因呢，除了清净戒律之外啊，定无余，那么绝对没有其他的因了，绝对没有其他的因。那么这个是定无余啊，也就是说这个增上生和决定胜的这个因呢，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呢，真是就是戒律就成他的因，除了这个因之外的再没有其他的因。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单单是一个戒律是他的因，其他都不需要修持呢？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呢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声闻和这个独觉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你在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基础上，必须要修持无我空性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而且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菩萨的相续当中也是这样的。菩萨的相续当中呢，你除了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之外，你还要修持二无我的空性，必须要修持二无我空性。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他的决定胜的因呢，就不单单是一种这个清净 经进入了。但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个讲到这个除戒定无余呢？因为这个地方在强调持戒的功德，在强调持戒的功德，在强调持戒的功德的时候呢，而这个清净戒律呢，在获得决定胜的这个因当中呢，必不可少的，而且它就是说最关键的一个因，最关键的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如果你要获得圣者一个最为进取因、最关键的因，实际上是不是空性智慧呢？我们说是空性智慧。但既然它最根本的因是空性智慧，它进取因是空性智慧，为什么又是说这个清净戒律又成了它的这个，又成了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进取因根本因了呢？实际上这个是从最初产生功德的角度来讲的。最初产生功德，你最初你要从这个什么，要从凡夫要入圣位，要进行修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它的前提就是一个清净的戒律。你如果首先就你相续当中根本没有个清净戒律，天天犯戒，像这样的话就是天天犯戒，这个相续当中充满了这个犯根的戒的这个像这么大的这个烦恼，这么大的罪业的话，你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无我智慧，然后有这个无我智慧作为进取因，再获得一个决定胜，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从修道的次第来讲，最初必须要具足一个清净的戒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清净的戒律就成了一个进取因了，就成了根本因了。那实际上我们要从这个什么呢？要从这个圣者，也就是说他获得圣者的第一刹那也来看的时候呢，他的进取因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四谛耶法位当中的一种空性的种相，人物和法物空性的种相的话，这个作为他的进取因，然后呢，正悟的这个限量见正悟空性，然后断除烦恼障，才能够就获得这个圣者的果位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清净戒律就成了一个助缘清净戒律就成了一个助缘了。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要了解的，但是这个这方面从最初入道的角度来讲呢，它绝对是一个进取因。你如果刚开始没有个清净戒律，你是永远不可能获得一个这个正悟的智慧的，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是可以下这个决定的。比如说现在今世当中，我们就说这个什么呢？今世当中我们的这个空性智慧我们的空性智慧是比较真正，有的时候呢，这个空性智慧比较真正。但是我们的戒律方面如果就说收拾的不是很好的话，这个时候呢，肯定会障碍你这个解脱这个是没什么怀疑的。什么时候你的戒律这个清净，什么时候你该断了这个罪障断了之后呢，在这样的前提下面，再加上一个空性智慧呢，才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如果乃至于你相续当中没有产生像这样的个清净的戒律的前提下呢，是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真悟的功德的。就是因为呢，在佛法当中呢，我们了解呢，教法方面就是教法方面的话，佛的法当中有这个教和正两种嘛，教和正两种。那么教法方面呢，就通过这个听闻和思维我们可以引发的可以引发。所以说这方面不一定要通过这个依靠这个戒律。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正法的角度来讲你要修正。修正是什么呢？修正实际上呢，它也分成三个方面的，就是像那话戒定慧三者。戒定慧三者就是你修正的因，首先要是一个清净的戒律，由戒而生定的由戒而生定，那么由定而发慧，大家都是很清楚。所以说如果从正法的这个次第来讲的时候呢，戒就成了一个进取因，戒就成了一个根本因。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清净的戒律的话，那么不可能产生一个清净的禅定。如果不可能产生一个清净的禅定的话，怎么可能在清净的禅定当中再现前一个无漏的圣果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方面你分析了解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戒律这个成了根本因，除戒定无余这个意思呢，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了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直接的意思了。然后呢，还有这个第二层比较间接的意思呢。那比较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前面我在讲的时候呢，把这个一生对到了这个真善生，把相见的佛语生、自证菩提和佛子呢对到了决定胜这个方面是大概对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了解呢，相见的佛语生、自证菩提和佛子有声闻、缘觉和菩萨这三种，通过修持清净的戒律，是不是根本没办法获得真善生呢？这个也不是的。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声闻，他要获得这个果位的话，立根要三生立根要三生获得。然后独觉呢，是以百劫当中积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菩萨的话，在一个无数劫当中，他要积累这样才能够登处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无数劫当中呢，它都是一种凡夫的身份。既然是凡夫的身份的话，这个时候就没有获得决定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凡夫的在这个凡夫的这个状态下，在凡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呢手持一个清净的戒律。这个清净的戒律呢，他这个总的力量来讲，他因为有了出离心或者有了菩提心，总的力量是引生决定胜的。但是在这个暂时的时候呢，比如说今生当中我发了菩提心，但是我并没有正果，没有正果，我手持这个清净戒律呢，我现在这辈子当中手持的清净戒律，它的直接的根本呢是成熟到佛果方面。 面的，但是呢就是说这辈子我死了之后呢，通过守住清净戒律的力量，我下辈子还是获得人生，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增上生啊，也可是增上生的。所以说直接来说的话，它是这个总的力量是获得决定生，但是呢可以说是手持这个清净，虽然你没有求像这样人天三宝，但是也可以获得增上生，从这方面也可以了解。但是医生就不一定的啊，医生的话就不一定，就朱医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的世间众生他手持一个戒律的话，他不一定就是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的，既然不一定是出离心和这个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他通过受持一个世间戒律的他的果呢，就单单是增上生，而且不可能有决定生的，所以这个方面有一个微细的差别在里面。这个就是他的旁述的意思了。那么这个科判讲完之后呢，那么下面再讲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吧。前面第一个科判真实赞叹持戒度，真实赞叹持戒度呢已经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诸菩萨呢如是持戒住相啊，诸菩萨如是持戒住相，也就是说呢，就是第二地的菩萨他自己获得清净戒律的时候呢，他到底有个什么样的不共的相，什么样的不共的相在外面呢可以了解的啊。比如说我们在讲初地的时候呢，这个初地菩萨的相续我们是没办法看到的，凡夫的分别心是没办法就是推测的，不可思议的。但是呢，通过他比量可以了解，就通过他自己能够不食自己的生肉，在不食自己的生肉的时候呢，不但不生痛苦，不但不生后悔，反而呢还会很殷重啊，还会保持一个相当这个高度的这个欢喜心的话，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推知这个就是初地菩萨。那么二地菩萨又是从哪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呢？二地菩萨呢，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啊，诸菩萨如是持戒住相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推知呢，这个他是肯定相续当中具足这个殊胜的功德的。犹如大海与死尸，亦如吉祥与黑耳，如是持戒诸大事，不乐与犯戒杂居。犹如大海与死尸，首先是讲到这个比喻，再讲到比喻，那么大海和这个死尸这两者的话是不可能在一起这个共住的。不一起在，不可能在一起工作。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海中的龙王，海中的龙王他的这个特性呢是最喜欢清净的，非常喜欢清净。所以说呢，非常喜欢清净的缘故呢，那么如果在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龙宫附近呢，或者在这个大海上面，如果出现了死尸的话，他绝对不容许他和就是这个死尸和自己的这个大海呢，像这样的话自己的居士呢如是的话就是共处的。他自己呢就在这个出现尸体的时候，他绝对会掀起这个大浪，然后把这个尸体呢就是这个推到岸边去啊，推到岸边去的，推上岸。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海的龙王，实际上这个刚刚讲的话，大海的时候是大海当中居住的龙王，他自己的特性呢就是极为喜欢干净。所以说死尸呢也是一种非常不清净的东西，既然很不清净的东西的话，而龙王又特别喜欢清净，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不能容许死尸在他的这个大海上面存在，所以说通过方便把这个死尸推到岸上去。然后呢第二个这个比喻是什么，亦如吉祥与黑耳啊，吉祥与黑耳。那么这个吉祥呢，我们在学四百论的时候也了解，这个是吉祥举啊，吉祥天举。然后黑耳是什么呢？黑耳呢就是一个阴，实际意义上也是不吉祥啊，就是不吉祥的意思。也就是说，吉祥和不吉祥这二者呢，就是没办法在一个位置当中同时出现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同时出现是不可能。有吉祥的时候呢，就没有不吉祥；然后呢，有不吉祥的时候呢，就没有吉祥。这个时候就从世间上的一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特性吧，一般的这个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很吉祥现在这个时间很吉祥，肯定这个就潜出了不吉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不吉祥的这个状态当中呢，肯定就不会吉祥的。所以这二者来说呢，出现一者的时候，另外一者也不可能再出现完全就不可能再出现。所以说呢，吉祥和黑耳一样，这方面就从两个方面呢做了这个比喻。那么比喻之后呢，我们就最后就可以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是持戒诸大事，不乐于犯戒杂居。如是持戒诸大事呢，并不是说像这样的什么，就是世间的凡夫的手持清净戒律的人，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讲二地菩萨的特法，讲二地菩萨的特法的时候呢，如是持戒诸大事这个就是已经说明了这个是这个地上的菩萨。而且有的时候呢，在佛经论典当中讲了，如果是出现大事的时候呢，肯定是不是凡夫的；如果出现大事的时候，肯定是指菩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手持清净戒律的诸大菩萨，这个时候主要是指二地菩萨。不乐意犯戒杂居，他因为相续当中呢手持相当清净的戒律的缘故，所以说呢，他不但是自己相续当中丝毫也不违反这个戒律手持这个住在清净的戒律的体相当中，而且呢他自己的眷属当中也不允许出现犯戒的情况 也不允许出现犯戒的情况。所以说呢，他根本不会与这个犯戒者杂居的，也就是说初地菩萨住在这个道场当，哦，这个不是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住在这个道场当中，但是在他的眷属当中呢，出现了一些犯了根本戒的人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他的特法。如果说我们从外在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比量推知，哦，这个肯定就是住在二地的这个住在二地的这个果位当中，住在二地的果位当中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又分了两个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真实住于二地者，第二是呢显现住于二地者，有这样两种情况的。真实住在二地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上师，他就是二地菩萨，他就是二地菩萨呢，肯定他自己的道场当中就相当清净的，不会出现像这样的犯根本戒啊，像这样的这个犯戒的情况的。还有一种是这个视线住二地的，比如说以前法王仁波切他也讲过嘛，因为这个法王仁波切的道场以前求法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托卡如意宝。托卡如意宝呢，在他的道场当中呢，也不允许出现任何就是说这个犯了根本戒的人，绝对不会出现的。一旦发现，马上摒除，马上就摒除了。所以说呢，法王他就说一直认为他有他的上师是一个二地菩萨就住在这个是住于二地的。但是呢，在后面最后圆寂的时候呢，显现了各种各样成佛的瑞相的缘故，他就说实际上并不是真实意的二地，他就说住于佛国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属于这个显现的二地显现他这个功德方面就是他自己相续当中住于这个佛地，然后但是他自己在受众生受受眷属的这个方面呢，显现二地菩萨的如果从这方面推的时候，法王如意宝的道场也是这样的确实他自己的老人家自己来讲是属于相续当中住于佛地的，但是呢，就在这个道场当中呢，如果说一旦发现了有这个破根本戒的人呢，必须要遣除的不可能在这个道场当中住一夜，马上都要，如果一旦发现，马上就遣除。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色的，有这样的特色。所以说呢，如此持戒多大事，不得以犯戒杂居这个方面就是如此了解的。这个时候呢，是不是这个二地菩萨他自己没有菩提心呢，或者根本不慈悲呢？绝对不是的不是这样一种特法。大家就从如果是从外表上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人犯了戒律，犯了根本戒，本身就很可怜了本身就很可怜。但是呢，这个时候还要把他赶出去把他从僧众当中赶出去，这个时候呢，就说这个苦上加苦。可怜再加可怜了，所以说一旦离开了像这样清净的僧场之后呢，在外面还会为非作歹，还会造很多很多其他罪业。那么是不是呢？要处于这个大悲心的这个前提，然后呢，在这个大悲心菩提心状态把它收下来，然后慢慢教化它，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在二地菩萨道场当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不会出现。不但是二地菩萨道场，就是说一般的如法道场呢当中呢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二地菩萨对这方面呢更加重视更加重视的。为什么他没有失坏菩提心呢没失坏大悲心呢，就是因为呢这个菩萨呢他就处于悲心的缘故呢，不能够和他就是什么不能让这个犯戒者和这个清净的僧团共住这个方面大概就是方面的话出于两个原因考虑的。第一个原因考虑的时候呢，如果说在这个清净的僧团当中有了一个破戒者，就说明这个僧团不是清净的僧团的，因为在这个僧团当中已经有了破戒者，这个破戒者通过他自己犯戒的垢染染污了清净的僧团，这个清净的僧团依靠他呢不清净的所以说呢处于这个方面考虑，处于这个什么呢，为了这个护持佛法，为了使正法久住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么这个是必须要把它开除，必须要开除。那么第二个角度呢，从这个犯戒者他本身来讲，犯戒者他本身来讲，如果是破了根本戒的话，那么在这个什么戒经当中呢，也是说了绝对不允许使用这个僧众的这个经堂，不可能不允许使用僧众的坐垫，不允许和僧众一起这个闻思修行，不允许接受这个还有这个不允许接受其他的信众的这个供养等等，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现在的话，你破了戒之后还要住在僧团当中呢，你自己住一天，你就是罪障这个罪业就是个增长无边，然后住两天住三天，这个时候你的罪障是这个不断的增长。所以说为了像这样破戒者不再继续增长这个罪业的缘故，所以说必须要把它摒除。这方面就是大概处于两个方面考虑的时候呢，要把它开除的。这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呢并不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菩萨没有悲心，我们大家知道呢，就是真正的悲心最圆满的是释迦牟尼佛，再没有任何就是说悲心啊这个大悲心菩提心超过释迦牟尼佛。但是佛陀制定戒律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就制定了，像这样的破根本戒的人绝对要摒除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可以说的佛陀是这个悲心最圆满的。但是呢，佛陀从佛陀开始就开始制定，但是后面的这个下面的这个他的弟子呢，如理之法，只要是听佛陀教言呢，都是如是遵守，然后呢只要发现了不破根本戒的人呢，绝对是要开除的，绝对是要摒除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是一种这个他的这个特法也特法。 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这个如法的道场当中呢，如果出现这样情况，也许是一种这个一种这个相似的。但是呢，就是在二地菩萨他的眷属当中呢，是这个一种真实，他是一种这个不共的功德，不共的这个特法。所以说呢，如是持戒诸大士呢，不乐于犯戒杂具啊。从这方面可以了解菩萨如是持戒诸相。那么这个科判这个讲完之后呢，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因为这个以上讲完之后，就是持戒度赞叹持戒度呢已经做的抉择了。那么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那么就是这个持戒度的分类持戒度的分类。持戒度的分类呢，如果按照一般的来讲一般的来讲的话，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像这样的话禁止恶行戒啊，或者像这样这个摄三法戒啊，还有就是这个扰益有情戒呢，在一般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它是这样做的分类的就是持戒的分类是什么，就是这三种讲的。但这个地方的持戒的分类呢，它还是从初地当中一样，和初地一样的初地当中的分类的时候呢，它也是没讲到这个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在这个初地当中讲的时候，它就讲了世间和出世间。那么同样这个地方也是讲到了这个道理，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持戒度的分类呢就分为这个世间的这个持戒度和这个出世间的持戒度这两种。由谁欲谁断何事，若比三轮有可得，名世间波罗蜜多，三座皆空乃出世。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断除三轮的话，就是这个断除三轮的执着呢，就是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如果是对这个三轮有执着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世间的波罗蜜多，它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三轮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讲的由谁欲谁断何事，由谁欲谁断何事呢，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三轮就是所讲的三轮。首先的话，由谁呢，就是指这个持戒者自己。然后呢，于谁呢，那么对什么样的对境它的对境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它的这个于谁。然后断何事呢，那么就是说在这样的对境上面，我自己对众生不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就是断何事。比如说从第一个方面讲的话，就是杀生自己要守持戒律的时候呢，就是在守戒的时候自己要发誓，我现在呢，就是我蒙讲呢，从现在开始乃至于进行时，或者乃至于这个成佛之间呢，对一切众生不做杀害这个时候就有这个三种特法在里面。一个是守戒的我，然后呢就是说对一切众生这个时候一切对境的，然后呢是什么断合适呢，不做杀生的事情对任何众生不做杀害这个就是它有这个三种特法，有三种特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说就是就这个在手持清净戒律的人呢，他自己呢在这个守戒的时候呢，认为我也是有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众生呢也是存在的，然后呢所造的这个事业，也就是说呢所断的杀生的事情，这三方面呢若比三轮有可得的话名世间波罗蜜多，这个方面就成了这个世间波罗蜜多了成了世间波罗蜜多成为世间波罗蜜多的这个成为波罗蜜多，就是说成为道彼岸的它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呢还有一个菩提心摄持，还有一个回向功德这方面的。菩提心摄持之后呢，可以说就成为一种成佛的因，然后呢回向之后把这个功德呢没有回向在这个人天的善道，没有回向到自己成就这个单单是回向一切众生，通过我手持清净的戒律的功德愿一切众生成佛，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他必定会成佛的缘故，所以说安立成波罗蜜多。但是呢就又因为他有这个三轮的执着的缘故呢，那么安立成世间安立成世间，所以说这个名世间波罗蜜多的这个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做解明呢，我们在讲业力的时候也是讲过了，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一种菩提心摄持，没有这样的菩提心摄持，没有做这样殊胜的回向的话，你虽然是手持戒律，但是不叫到彼岸就不叫到彼岸了。这个不叫到彼岸呢，也可以分两种呢，一个是比如说声闻缘觉小乘的这样的持戒律，小乘的戒律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都是相当清净的了走路都是非常规矩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认为这个小乘他的这个戒律是相当圆满的。但是能不能叫做波罗蜜呢不能叫波罗蜜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发起菩提心，没有做殊胜的回向佛果的缘故呢，他自己单单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说呢不符合于像这样六度当中六波罗蜜当中的波罗蜜，不能成为像这样的成佛的福德和智慧的质量不能成为这个方面。所以说小乘的持戒不能称为波罗蜜多，小乘的持戒不能称之为波罗蜜多。那么一般的世界上的戒能不能称为波罗蜜多呢？一般的如果说一个人他自己呢也没有发起出离心，也没有发起个菩提心，他就是一个求世间八法的心，求人天善取的心去守持一个戒律呢，也不能称为波罗蜜多所以说呢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的是为什么又叫讲世间波罗蜜多呢？它有这样的特色，一方面他自己做发心回向啊，成为成佛的因的缘故，称之为波罗蜜多，相似成为波罗蜜多。然后呢，又因为他自己有三轮执着的缘故呢，称之为世间，合起来的话就称之为世间波罗蜜多。然后呢，第二类啊、第二种分类是什么？第二种分类呢，就是三浊皆空乃出世。三浊皆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有水、雨水、断河式这个方面的三种执着、三轮执着，如果呢都已经就说这个空掉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称之为出世间的波罗蜜多。那么在日光书当中呢，这个地方有这个比较这个详细的解释啊，比较精要的解释的。也就是说呢，菩萨他自己这个首先呢，就是在入定位，入定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熄灭了二取，在入定位，在根本慧定当中呢，能取所取这两种法是绝对不现前的，因为这个时候他是安住在这个法界的自相。法界的自相不可能有二取啊，不可能有二取的显现。如果在这个，如果安住在二取的显现，就绝对不是法界的自相，就没有安住在根本慧定当中。也就是说，菩萨他入定位的时候呢，有确确实实又是安住在这个根本慧定，所以说呢，在根本慧定当中是绝对不会有能取所取这两种法的，没有这两种法。那么啊，通过如是安住啊，通过如是的安住之后呢，通过这样利用初定的时候，一初定位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二地菩萨他自己呢还有分别心，没有完全寂灭。没完全清明，在入定位当中虽然不现二取，但是出定位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安住在法界之相当中，所以说呢，可以说安住在世俗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他的二取又显现了啊，二取到他相续当中又显现，分别心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在出现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呢，和一般的人的分别心根本不同，因为他已经毕竟现见了法界之相，现见了法界之相，通过入定位的功用，在出定位的时候，自然了解一切诸法如梦如幻。啊，自然了解一切诸法如梦如幻。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的手持清净的戒律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安住在。像这样的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安住在这个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的话，就不可能有实执，因为这个实执呢，是从第六意识当中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把本来不实有的东西呢，强加认为是实有的，强加认为实有。比如现在我们认为我自己是实有的，或者我认为外面这个东西这个山是实有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实有的概念实际上从自己的第六分别识，从第六意识当中呢，就是强加分别的。本身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一个实有，但是自己把它就分别成实有。打一个很好理解的例子，比如说就前面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在黄昏的时候看到绳子上面这条蛇，把这个绳子看成蛇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你在看到这个绳子的时候呢，是不是一条蛇呢？绝对你怎么找也找不到的。但是呢，就是通过第六意识就把它认为觉得这个是一条蛇，这个时候就产生恐怖了，就产生恐怖。但是呢，就说这个。那菩萨出定位的时候呢，在第六意识面前呢，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实执，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实执的缘故呢，他就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安住在如梦如幻的境界当中，他只有了解呢自己也是空性的，然后呢就说一切众生也是空性的，像这样的话断除杀生的这个事业这个作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空性的，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说呢就从这个角度三座皆空。就是像这样的话就三轮安住在三轮空性当中，如是的话就称之为出世间的波罗蜜多。出现了波罗蜜多，这个就是他从他自己不需任何这个勤作的角度呢，就这样安立的。在初定位的时候，他还可以就是说是不单单是安住在这样的如梦如幻当中，他自己还可以就是说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思维去分别。就是说现在的话，现在我安住在如梦如幻的体型当中，如果自己他是以思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这个如梦如幻，如果一加分析，它是离空性离思辨的大空性。离思辨的大空性，这个时候呢，在他初定位的时候，也可以意念也可以意念，他这个定解是绝对有的，他这个定解是绝对有，只要稍作意念，他就知道了。这个实际上我们就说现在是正在处在一个如梦如幻，但是呢，如果稍加意念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就知道，马上就知道这个安住在这个什么了，他就了解了。实际上现在我正在显现的时候，他就是安住在离思辨的空性当中，这个定解，这个定解就可以了解，可以有的就可以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菩萨一种不共特凡，他自己安住在什么状态，他就说不需要任何勤作的时候，就安住在如梦如幻的状态。那如果稍加观察，这个时候就可以安住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了解了一切都是这个这个离思辨的空性。但是真正安住的话就不可能的事情，真正安住不可能，因为这个是毕竟是在初定位，初定位的时候就不可能安住离思辨的空性如果要安住离思辨的空性，必须在根本慧定当中，像这样的话就符合于法界自相当中，这样去安住。但是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自己的思维可以观察就说实际上呢，这一切都是这个离思辨的空性，这方面都是有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就是三轮体空的智慧安立成这个出世间的波罗蜜多。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的话，那么就是第三个大的科判了。首先呢，就前面讲到了这个差别弟子四词，这个已经讲完了。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弟子差别，这个以上呢已经讲完了。 然后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皆说此地的功德了。皆说此地的功德呢，就是有一个宋词：佛子月放离垢光，非诸有色有中祥，犹如秋季月光明，能除众生意热恼。佛子月放离垢光呢，这个是也是通过这个月亮的比喻来赞叹啊，这个可以说这个皆说第二地菩萨离垢地的功德。为什么称之为离垢地呢？这个方讲，犹如月放离垢光，犹如秋月，他自己呢就是离开了这样的这个云雾的垢染，他自己所放的光明呢也是离开垢染的啊，放出了这个离垢的这个光明。同样道理呢，像这样的话，佛子他因为这个安住在极为清净的这个戒律度当中。安住在极为清净的戒律度的当中的时候呢，那么一切犯戒的垢染在这个菩萨的香水当中是丝毫不具足的。因此说呢，他自己的这个香水当中呢，那么放出了这个威德的光明手持戒律的这个清净的戒光，这个时候呢也是相当清净的。非诸有色有中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二地菩萨，他自己本体，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非诸有色，非诸有色。那么这个诸有，首先我们了解这个诸有的话，就实际上就指三有的意思三有。三有的话，可以说就平时我们讲的三界也可以了解三界也可以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这个菩萨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已经超越了这个凡夫地，已经获得了圣地。获得了圣地的话，他自己绝对不是从他自己的境界来讲从他自己的境界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三有所摄绝对不是凡夫。他的名称不叫凡夫，他自己呢也不包括在三有当中，所以说非诸有色。那么有中祥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虽然不是三有当中所色的，但是呢是成为有中，那么就是成为三有当中的吉祥。为什么有这样呢？他自己不在三有当中，为什么能够成为三有的吉祥呢？就是因为二地菩萨他相续当中有一个真真实实想要度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他自己获得如是殊胜的功德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一个人安住在清净的刹土当中，对一切众生都不加过问的，不可能的事情。他自己获得如是殊胜的功德的时候，他绝对还要通过或者通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发愿力投生的，或者通过像这样三宝地投生的，或者通过自在而投生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获得二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如是的话获得这个通过发愿力，通过发愿力呢，他自己投身到他自己的这个所化之处。投身在所化之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呢好像是身体，他的身体是在轮回当中，如是的话有生有住有灭有生住灭。像这样今生当中死亡之后呢，第二世又开始转世，又开始投生，然后再开始度化众生。从这个显现上面讲的时候，好像是在轮回当中流转，但实际上呢，他自己的心相续，他的意方面的话，绝对是不是属于三有所摄的。而在这样的流转过程当中呢，它是处于这个，它是一切三界当中的吉祥。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哪个地方有二地菩萨存在，这个地方就会显现吉祥之事。那么或者就是说呢，一切它的所化的一些众生，或者它这个整个地方显现吉祥的这个事情的话，都是因为二地菩萨他自己戒律相当清净，而且呢他教化他的眷属戒律相当清净。如果像这样的他的这个相当于他的这个眷属，他自己的所化眷属如果根本不造一点点的这个罪恶之事的话，那么通过罪恶之事显现的不吉祥的，像这样的一种果呢也不可能显现，也不能显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讲到了有中祥呢，就是因为一切的吉祥之事，一切功德之事呢，都是通过二地菩萨所引发的缘故，所以说呢就称之为有中祥。犹如秋季月光明，能除众生意热恼这个就是好像是这个秋季的这个月光明一样，月亮的光明一样，像这样的话能够遣除一切众生像这样的这个热恼。那么秋天的光明很清凉，我们可以到中秋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炎热的夏季已经过去了，炎热的夏季已经过去之后呢，这个像这样的一般的众生在赏月的时候呢，感觉很清凉这个时候呢，相因为这个远离了热的缘故的相续当中是很舒服的，很安乐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二地菩萨呢，通过他自己相续当中殊胜的功德，就好像秋季的这个月光明一样，能够遣除众生意的热恼前世众生意的热闹，主要是从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不产生种种这个破戒的热闹方面的话，如此的话就是二地菩萨他自己的不共的功用，如此就可以遣除就可以遣除的。所以说呢，从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从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呢，就接说了这个接说了这个二地菩萨他自己殊胜的功德就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这个就讲到了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解说自己的功德讲完了。现在呢就讲第二个大的科判的内容了因为第二这个方面呢，这个本品呢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真实的离垢地，第二段是就是解说本品。那么结尾本品呢，这个时候讲入中论第二 这个第四圣尼菩提从那跑起来的，说入中论呢，第二圣尼菩提心啊中，应该把这个改过来啊。我看的时候没注意，刚开始念的时候看到入中论啊，应该是第二圣尼菩提心中。我们现在发的这个小册子啊，发的小册子当中呢，应该是第二圣尼菩提心中。那么讲完这个时候，我们再可以说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这个第二品的内容呢。实际上呢，这个本品的内容讲到了一句话，就是直接讲到了这个菩萨，这个二体菩萨的不共特凡。但是间接方面讲到的时候呢，就从他的这个什么破戒的过患呐、具戒的功德啊等等这方面都是讲到。讲到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提醒后学者应该好好的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这个方面呢，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讲义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在第二题当中的话，就直接讲到了如是的二体菩萨的功德，但是间接的话也是劝诫啊，这个后学者必须要是个了解的持戒的功德、破戒的过患，然后呢，从方方面面了解之后呢，应该做一个取舍。刚开始就是说，在入道之初，必须要首先通过闻思的方式。了解到这一切的这个教义，了解到这一教理，那么我们就说的像这样的话，了解到这些教义之后呢，才可能啊，可以说是脚踏实地的，或者真正的去履实修，真正去履实修的。如果你刚开始的对这些教义都不知道，什么是守戒的功德，哪个是破戒的过患，这一方面都不了解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入真正的持戒的。所以说，而这个持戒前面分析了，通过正法的角度来讲啊，通过像这样的戒定慧的次第来讲的话，刚开始呢。他这个最初的进取心绝对是这个持戒，在这个手持清净的戒律的基础上呢，才可以引生禅定，才可以引发这个无漏的智慧，才可以从圣者过渡到这个不是圣者过渡到凡夫，现在的话从凡夫过渡到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完成这个自他而立的这么殊胜的这个大的事业，否则的话就成一个相似的佛子而已。我们说我们发了菩提心成了个菩萨，但实际上呢，这个菩萨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的话，这个完全不对。那佛子行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如果你自己的这个自戒都没有获得的话，怎么可能承办他力呢？所以说你如果你的戒律不清净，你自他二力都会失坏的就从这方面讲，现在我们可以说是什么呢，我们在座的人可以说是不求自他二力的人呢，绝对一个都没有的。但是呢，要求自他二力呢，他的这个第一个因可以说是这个他从修正的角度来讲呢，他的这个戒定慧三方面讲的时候呢，他的第一个因就是戒律就是持戒度，就持戒度方面讲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作为这个求证的初因呢必须要如此了解。那么既然说这个地方又讲到这个持戒是这个第一个初因，那么前面又讲这个布施是第一个初因，那么到底哪个是第一个初因？那么如果我们说是从六度来讲如果从六度来讲，布施成了这个初因，从戒定慧来讲，戒律就成了它的初因。为什么讲？以前我们也分析过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三学的角度来划分六度的时候呢，布施是持戒的因，布施是持戒的因。这个像这样的持戒是戒律的本体，就是说戒定慧三学当中呢，如果从戒定慧三学当中来讲戒律从讲戒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前三度，比如说布施度，它就成了戒律这个什么戒定慧三学的戒学的因，戒律是它的本体就是说第二地的这个戒律度呢，是像这样戒定慧三学当中的戒律的本体就戒学的本体。然后呢，忍辱是什么呢？忍辱是守戒的助办。忍辱是守戒的助办，所以说从戒定慧三学的这种这个次第来讲，戒律就成了第一个因了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分析的时候没有什么矛盾的，有的说这个布施是第一个因，有的说是持戒是第一个因，实际上呢，从两个方面不同的角度都可以了解的。就是说呢，了解这个持戒度的功德之后呢，必须要好好相续当中发一个清净的愿从现在开始呢，可以说要守持一个清净的戒律祈祷诸佛上师加持像这样的话就承担自他而立今天讲的这个地方。